我刚来的时候就有弟兄告诉我，今天大概聚会的人会少很多，因为有人参加嘉兴团契，有人短宣，还有这个产假，有人去旅行。但是我看呢，不断的人来了，大概不会太少吧。我们敬拜我们的神，耶稣在马太第十八章说，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与他们同在。所以聚会不在人多人少，只要紧的我们的主跟我们同在。不过我们人常常人多就好像热闹一点舒服一点，人少就觉得不太好。可是这几十年我的侍奉，我常常觉得人多感谢主，人少也感谢主，因为神我们的主耶稣跟我们同在，那是最要紧的。我知道今天要来这里传信息，我就祷告，神啊，我要讲什么，然后亚伯拉罕的生平就来到我的心中。亚伯拉罕的生平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开始提到，神选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亚伯拉罕说，起来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去哪里没有说，但亚伯拉罕就信神就去了，然后神就对亚伯拉罕有很多祝福的话，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有君王从你的后代出来，你要叫万国得福等等。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谈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常常都讲到正面的事情，讲到亚伯拉罕怎么伟大等等。特别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提到，神称亚伯拉罕为多国的父，信心的父。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到创世纪从十二章，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时候他也没有信心，有好多重要的决定他没有祷告，他听太太的话，结果闹了家庭很不愉快。我并不是说所有太太的话都不可以听哈，有好多太太的话是蛮好的，但是我们仍然要祷告求神指示。亚伯兰本来叫亚伯兰，然后到第十七章，因为亚伯兰有最少两次的失败以后，神就特别对亚伯兰立一个约，你要改名称为亚伯拉罕。在希伯来文里面，亚伯拉罕意思是多过的父，亚伯拉罕是父罢了。那么神对亚伯拉罕的人生道路的带领，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信靠我们神的人，在我们做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我们要了解神的带领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信心不够的地方，有好多时候我们有了一些经验就认为，哎呀，不必麻烦上帝了，不必每一样都祷告，我们也差不多了，那结果就很容易走错道路。今天早上我很简单的跟大家思想到亚伯拉罕的一些事，在这里第二节吧，我们看第一节说，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个第一节，神自己为什么要对亚伯拉罕说我是你的盾牌呢？这个盾牌我们现在大概不用了，在古代这是打仗的兵士一定要用的，盾牌是抵挡仇敌射来的箭还是枪的等等，就是抵挡防卫自己的一种工具。那么在我们中国古代打仗恐怕也有用盾牌吧，对吧？ 我因为不是生在古代，所以没有看过从前人怎么用这个盾牌，不过有时候看到一些书上有什么说了。神为什么要特别对亚伯兰说我要成为你的盾牌呢？因为在亚伯兰的人生道路，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兰有信心，神叫他去他就去了，从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走蛮远的路啊，到了迦南地。当时没有飞机，没有火车，也没有马车，有没有马车我不知道，这个大概4000年以前有马是有了。那么当时他们亚伯兰带他的妻子罗跟他的侄儿罗德走这么长的路到了迦南地，是神应许之地。然后他的在迦南地亚伯兰也做祭坛献祭感谢神。亚伯兰有个好处，他无论到哪里敬拜神是第一，他做祭坛敬拜。可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末了，神带领他应许之地遭遇到饥荒。那么亚伯拉罕想，这个地方大概不是神带领吧，要不然为什么有饥荒呢？所以他就听说埃及有粮食，有很丰富的粮食，因此他没有祷告，他就自己下到埃及去。那么亚伯拉罕去埃及的时候，有一个很可惜的事情，他去埃及，他听说埃及人的眼光不太好，那么他太太很漂亮，他又怕因太太太漂亮而被杀，所以就对太太说，你以后就称我哥哥，我称你为弟弟，本来也可以，因为是同父异母的哈。注意哈，亚伯兰讲这话也没有讲假话，因为他是同父异母的。那么他因为害怕埃及人眼光不好，看中他美丽的妻子，所以他就这么说了一些不大诚实的话。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姊妹，但仍然是夫妻。那么到了埃及的时候，果然考验就来了。埃及的王看到，哎呀，这么美的女人，所以就娶过来。但是神也在埃及，各位注意哈，我们神就跟着亚伯兰到埃及去，就拦阻埃及的王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事。那么埃及的王说，他说他是兄妹嘛。神说，虽然我知道你是做的事不是不对的，但是你不要说，因为他是撒拉是别人的妻子。那么结果呢，埃及的王就送很多的礼物，那么亚伯兰就回去迦南地，讲一次骗话得到很多的财产，好不好？想过吗？那么后来亚伯兰回去了以后，又碰到他的侄儿罗德的问题。这个罗德是蛮精明的一个人，他认为神给他的伯父亚伯兰很大的福分，那么他呢自己也看到在索多玛那一带的平原有草原很好，是这个羊进出的一个美好的地，所以他这个罗德也是蛮聪明的，自己不好意思跟伯父争论，所以叫他的仆人跟亚伯兰仆人吵架。亚伯兰这个伯父头脑很清楚，哦，你搞这个小动作我知道了，所以就叫罗德来说，我们是亲戚，吵吵闹闹不好，全地都在你面前，你选吧，你要的你拿去，不要才给我。嘿，罗德听到这个伯父这么说，真是老傻瓜，好，我就来选。所以就看中这个索多玛平原，就因此就搬到索多玛去。但是我们在创世纪第十三章就看到，索多玛这个地方当然本来很好，但是好地方都会有战争，人家要来侵略的，所以住在太美好的土地啊，有很多的战争。那么结果我们看到有五个王跟四个王打仗，结果五个王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呢，罗德也被抓去了。这个时候亚伯兰听到他的侄儿罗德被抓的时候，假如是你我怎么样？ 哎呀，亚伯兰真是心胸广大，一听到罗德被抓，马上派他318个专丁去救回罗德。救回罗德以后，索多玛的王有感恩的心，哎呀，你救了，你救了我们，不但救你罗德，也救了我们索多玛，所以索多玛的王就来送好多的礼物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个态度非常好，你的东西我一点都不要，我要的是神给我的。亚伯拉罕大概从他过去这短短的经历里面，认为人给他的有很多麻烦，神给他的神会负责，所以他当索多玛王要把财产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我一点都不要，我要的是神给的。这个真理在创世第十四章里面记载，这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人给的有人情，是不是？他给你一次两次，你不回报，以后你就欠人情债，那讲不完的东西。神给的，我们的神给多少，我们的神有智慧，当你的承受力有多大，他给你多少。如果你没有那个承载力，你也不懂得使用，他不会给你太多，免得你头痛。这是一个智慧，神给谁多少是给人一个责任，怎么去管理那个财产，不是给你一大堆你没有用收在哪边。我们的神是有智慧，你懂得用，有才干用，能够发挥，怎么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就会多给你。这是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亚伯兰要的是神给的。那么因此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在第十五章，我们的神就对亚伯兰说话，就刚才我们所念的东西啊。这是以后亚伯兰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为什么这里神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感觉到这个人应付人事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儿他这么好带，住在一个好地方，就会被人家抓去打败仗，跟人家抓去，那么他为了怜悯去救他，还有人要送他财产。各位，人送财物那真是要很小心，一定有什么动机的。你不知道他什么动机，你就以为他不是送给我吗，哈，好事在后头嘛。因此亚伯兰有害怕惧怕，神知道，神知道亚伯拉罕不要人给的，但是他又担心啊，他送的东西我不要，这个索多玛王是不是要做什么呢？所以他心中害怕。各位，谁能真知道我们心中的害怕呢？只有我们的神。因此神对心中充满惧怕的亚伯拉罕就说，亚伯拉罕，我要成为你的盾牌，我要保护你，你无论到哪里，你从迦南地的乌尔我选召你，我就一路跟你同在，你在迦南地去到基方到埃及，我跟你同在的，我做你的盾牌，假如不是我保护你，恐怕你的美丽的妻子没有了。我这几十年，哎呀，很多的事情，我在印尼常常有人告诉我，黄牧师，我年纪大了，30岁了还没有结婚，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个美丽的妻子？我说美人多灾多难，同意吧？同意吧？姊妹不大同意吧？事实是如此，你的漂亮一点，人都看你几眼，你高兴吗？人不看你高兴吗？太复杂了，还是丑怪一点，人不看，一看一眼就不看了。 就平安一点。当这个亚伯兰心中因为美丽的妻子使他真的提心吊胆。以后还有一件事情在第二十章，那么这个时候神就告诉他，我要做你的盾牌，要保护你，无论你就遇到什么，我会保护你。我们看到亚伯兰在这个时候神要赐福给他，然后亚伯兰就提到，上帝啊，我现在年纪不小了，应该八十几岁了，那我的太太少我十岁，也七十几岁了，我们已经过了生育的年纪。当然跟创世纪第五章不一样哈，创世纪第五章有人几百岁还生孩子，那么亚伯兰他也知道他那个时代人生育的年龄越来 越低哈，所以他八十多岁了还没有孩子，因此他就认命，他说，上帝啊，你不必再说了，我家中那个以色玛利的仆人就算我的孩子吧。神说不是，不是，以利也是仆人，就是仆人，不能算，你的妻子要生孩子。莎拉已经七十多岁，她早知道没有生孩子的希望，所以她认为不可能。但是神做事的时间常常超过我们所想的，因此我们后来就看到神怎么样帮助亚伯拉罕呢？在第十六章神这么样的讲了以后，第十五章神讲了这么以后，这个撒拉就听到神这么话，他认为这个神说的话不可靠，我这么老了，过了生育的年纪，怎么会生孩子呢？所以他就对亚伯兰提供意见啊，这次撒拉就提供意见，他说我们埃及那个姑娘夏姐也差不多了，那你给她生一个孩子吧。亚伯兰这件事没有祷告，神做我们的盾牌，我们用不用，这是很重要的事。当你不用，你要走自己的道路，你听别人的话，人的话，不听神的话，那么神也让你做要做的事。所以当撒拉提供把夏甲给亚伯拉罕做切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祷告就做了，结果这个夏甲这个小丫头也是可怜的，回应了以后，哎呦，身份就提高了，你这个主人不会回应，我会了，所以就不知道怎么摆架子，这个撒拉就受不了哈。这个女人之间很多问题我不知道，这个很敏感的，撒拉一看到这个小丫头回应这样的样子就受不了了，就把她赶出去了，摆起她主人的身份，结果下架赶做赶当就走了，走了以后就碰到没有水。我们的神知道吗？我们的神常常会同情那些被人欺负的人，你看到，所以你被人欺负哈，你不要难过，神看见你被人欺负。那么神就对夏甲说，嗨，你不必跑出来了，乖乖的回去生下孩子，你的孩子将来有十二个支派，你有十二个孙子要成为大国，哎呦，从来没听过的。你看被人欺负的人有福了，但是你不要去讨人家欺负啊，人没有不欺负，你说你来欺负我吧，让神可以祝福，这个不行的。结果这个夏甲回去就顺服了，以后真的就生了这个以实玛利。那么神叫这个以实玛利身体很健壮，圣经形容他好像野驴一样很有力量等等的。以后真是以实玛利也生了这个十二个儿子，就是现在的中东的一带的人口。亚伯拉罕的人生道路，因为没有每一步去问神，所以会走错路。 但神仍然保护他，这是神的盾牌。我们有时候走自己的道路，神没有离开我们，神真的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那么神有时候也让我们失败，可以从中学到很多很多的经验。然后神就认为必须对亚伯拉罕有一个明显的立约的记号，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过去很多的失败，因为我跟你立的约没有记号，那么现在有个记号，就要行割礼。割礼的原因就是要流血，当作神应许的记号。所以凡是在亚伯拉罕家中八天以上的孩子都要行割礼。所以在行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就看到神叫亚伯拉罕、以实玛利等等家中的男人八天以上的都要行割礼，成为领受神应许的一个记号。这也就是今天以色列人啊、哦，不是所有的哈，我必须跟你说明，现在的以色列人跟圣经的以色列人不一样。现在很多以色列人是摩西的以色列人，是这个啊信犹太教的以色列人，跟圣经的父系血统的以色列人不一样。那么今天呢，以实玛利的后代就是整个回教世界，回教世界，他们真正行割礼的。我在印尼几十年，印尼的民族跟以实玛利没有关系，但他们信了回教，一定行割礼，并且行遵守这个仪式，很慎重的，很慎重的。我们今天看到澳洲的回教徒哈，最近不是有回教国的什么东西出来？回教有很多派别，比较极端的就是现在在中东那一带，但是还有好多是比较妥协派的、温和的啊，所以不是所有的回教徒都很可怕。我们在印尼很长的时间，一个回教的一些啊学者们讨论他们的可兰经跟我们圣经的比较，我们发现可兰经60%的资料是从圣经的旧约四福音跟启示录来的，保罗书信一点都没有，因为保罗当时传福音不在阿拉伯的地方，所以回教的可兰经里面旧约的圣经的历史跟我们差不多一样。四福音耶稣基督他也在可兰经第三章跟第十九章谈到耶稣是童贞女生的，是圣灵怀孕生的，耶稣基督没有罪被人钉死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可兰经第三章可兰经第三章很长100多节，那么第十九章大概80几节，这两章都提到耶稣基督是一个为人类赎罪的一个救主。但是在以后的这个回教的传统里面，就认为耶稣不过是六大先知之一，他不是救主，这是后来他们这个回教的哈迪斯里面说的啊，就不说他们。那么亚伯拉罕呢，在他行割礼以后，他的信心比较坚固，比较坚固，所以神用割礼做记号，对亚伯拉罕的一生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仍然神还做他的盾牌，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行割礼以后，在创世纪第18章，神就带领亚伯拉罕看到神要将灾难给索多玛，因为索多玛这个城里面有同性恋，神绝对反对同性恋，因为同性恋是违背神创造人类的一个真理，这是很重要的。今天很多西方的教会同情同性恋，我认为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要劝勉人不要同性恋，我们不能同情的。不过你们要同情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不应该同情，我们要劝告这样的，应该要停止，绝对不要同性恋。今天同性恋几乎要变成西方社会的一个文化， 现在不同性恋好像是落伍的人，这是很可怕的。我在美国在英国看到很多，在70年代我就看到了。哎呦，我说你们做什么呢？你们不是有信圣经？他说圣经呢，从前我们现在不是这样，要同性恋。我说你们有没有想好，同性恋还有后代吗？假如我们父母那一代都是同性恋，还有我们这一代吗？你们这是这种的思想，不是圣经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后来说要为索多玛的同性恋要毁灭索多玛，神跟亚伯拉罕一个机会代祷。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祷告，不知道为什么从50个人一人减到第4个一人以后就停了。如果亚伯拉罕祷告，如果在索多玛有1个一人怎么样呢？假如亚伯拉罕有这个祷告，因为罗德是一个义人，在彼得后书2章提到罗德是一个人整天为索多玛人忧伤祷告。罗德虽然住在索多玛，但是他没有犯同性恋，他为这个城的罪而祷告。我就看到我们今天要学罗德，我们这个时代同性恋非常普遍，这个时代人的罪恶要灭种了，但是神叫我们认识他，认识真理，让我们比亚伯拉罕更好祷告。神啊，如果有1个义人怎么样？你祷告过这个事吗？我为了这个现在的世界，因为神这40年带我到很多国家去看，不看好一点又看个失望，特别是西方基督教的国家。我70年代神给我机会到欧洲以后，差不多去了7、8次，那美国就不必说了，越来越多同性恋。我就想起索多玛的事情，所以我现在的祷告，神啊，如果世界还是那一个地区有1个义人，求你纪念这个义人的祷告，让我们也做这个事情，就能帮助我们。结果亚伯拉罕因为祷告到4个义人，所以没有，因此神为了怜悯罗德1个义人，就救他罗德。但是罗德的妻子还要留恋索多玛，大概有很多珠宝在那边，不知道，结果就变成炎柱。那么后来罗德2个女儿就出来了，这个事情我就不讲了。亚伯拉罕以后神就再考验他，因为在第20章亚伯拉罕又再一次因为饥荒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一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也差不多没有了。以后神就在甚至于第22章再次考验亚伯拉罕，我要你的亲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去，把他献为燔祭给我。这一次亚伯拉罕学了功课，他不给太太商量，所以清早一大早就带着以撒跟几个仆人就走了。大概撒拉那一天睡得很好，所以丈夫孩子走掉也不知道，好在。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睡觉就睡吧。这次亚伯拉罕到了摩利亚山，听神的话，顺服神，他相信神是盾牌，就是我把儿子献上，神有他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22章，神带以撒到了山上，做了祭坛，摆好柴。以撒问一句话：爸爸，祭坛做好了，柴也有了，羊羔在哪里？哎呦，我没什么讲这句话，以撒这句话，假如我是亚伯拉罕，我的儿子问这句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神明明说这个撒所爱的儿子以撒就是要献为祭，现在以撒问这个问题，爸，祭坛好了，柴好了，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不再讲话了， 所以有时候不讲话是好的。亚伯兰就把以撒捆绑放在柴上，就点火烧了。神的声音就是说，亚伯兰不要在童子身上瞎说，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亚伯兰一听见抬头一看，哎，有羊羔在那里。所以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四十四节就称为耶和华以勒，在神的山上必有预备。亲爱的弟兄，在我们信心的道路上有很多的考验，考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听到人的意见或是看环境，我们没有好好的祷告听从神的话，我们会失败。但是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什么时候我们失败，千万不要以为我失败就算了，记得神是我们的盾牌，他在我们身边，他保护我们，他经过考验。所以在更多前书第四章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我们能够忍受的，当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神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下面一句话很重要，开着出路叫我们逃跑吗？不是，开着出路叫我们能够站立得住。哎呀，我每次想到这句宝贵的话，很宝贵。我们人生的道路一定有考验，没有考验就不知道你的信心到底如何，没有考验就不知道你对神的爱心如何，没有考验就不知道我们遵行神的话，遵循圣经的真理到什么程度。我们常常会跟人家比较，我比他好一点，比他热心一点等等。神不要我们与人比较，每一个人都是神直接所爱所拣选，但神做我们的盾牌，他要保护我们。人可以鼓励等等都可以，但最可靠的是我们独一的真神，他是我们的盾牌。我这几十年蒙恩，除了蒙恩蒙召走侍奉的道路，到现在六十几年了，在六十几年里面看到神真是我的盾牌。无论我到哪里，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但我祷告神怎么办，我很少跟人商量，很少，就是好多事情的决定我也没有跟我太太商量。但我太太也很感谢主，我不跟她商量，她就安静祷告，她也不说什么，然后我清楚祷告做了决定，我告诉她，她说好啊，你清楚，那你相信神，神会引导你，她就绝对支持的。我这个神给我这个太太是在是神安排的哈，不容易的。神是我们的盾牌，不是一个口号，是我们可以经历好多的难处灾难，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仇敌我们也不知道，但真的神带领我们，有时候就在仇敌的面前，神会感化仇敌的心。正见诗篇第二十三篇说，在仇敌的面前他我们摆设筵席，你知道在仇敌面前摆设筵席什么意思？是我们大吃大喝叫仇敌在旁边看吗？他只是你请仇敌跟你一起来享受这个宴席。你讲是哪一方面？真的把仇敌化成朋友，是仇敌你在吃宴席，请他来跟你享受宴席，不再有仇敌的关系，他跟你做仇敌。我们靠主的恩典，因为神是我们的盾牌，我们把他当作朋友，这是化敌为友，因为神是我们的盾牌。在亚伯兰一生的道路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奇妙的作为。神不但在四千年以前是亚伯兰的盾牌，在历史里面都是，凡肯信靠他的，神一定照顾，一定保护，免去不必要的灾难。但什么时候我们不信靠神，神也让你跟你有失败的经验，然后在失败的时候神没有丢弃我们的， 我们一次的跌倒，神不说你跌倒算了不要你，没有，神还是保护。在我们失败觉得很可怜的时候，那个时候神也是我们的盾牌，我们没有到灭亡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认识这样的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盾牌的神，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当依靠他，当仰望他，当听他的话，往他要我们所去的地方。他要我们说什么听清楚哈，神的话，圣经的话，神要我们听，我们有圣经根据。神要我们说什么，有圣经的根据，我们说，其他可以不必讲。神要我们怎么样在短暂的几十年人生成为人的什么帮助，也没有功劳的，这是神给我们机会，可以把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的信实公义介绍给人，帮助人，那是我们的福分。我常常觉得我们帮助人没有什么功劳的，那是神给我们机会，神没有给你机会，你要帮助人都不要的，所以有机会帮助就做吧。我们看到亚伯兰后来一生，神真是用他，因此圣经里面说神是亚伯兰的神，因为神是他的盾牌，亚伯兰一生依靠神，这个信心的见证成为我们的榜样。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从亚伯兰身上学习我们的神是怎么的，与我们同在，坚固保守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今天从你所爱所拣选信靠你的仆人亚伯兰身上，他遭受人生挫败的时候，你说你是他的盾牌，保护他，你与他同在，你跟他各种不同人生的经验去经历，你的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的拯救保护是非常及时妥当。因此亚伯兰一生信靠你，成为我们的榜样。愿主你帮助我们认识你，经历你，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恩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把一些荣耀归给你，请你继续赐福我们这个教会，在这里能够带领我们更多亲爱的同胞归信你。感谢主，现在很多中国同胞来澳洲，这是我们传福音极好的机会，愿主你使用，让我们更多的同胞得做你做他们人生的盾牌。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